来唱一两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第一首歌要唱的是《康乃馨》，这首是讲到胸前配上一朵康乃馨，一起年老的母亲，她膝下儿女成群，尝尽多少酸辛，她脸上挂满皱纹，埋葬多少青春，蜡烛炙干烧成灰烬，放出光明，母亲一生胼手知足，为谁操心啊，母亲您的慈爱永世不眠。来，胸前配上一朵康乃馨，一起年老的母亲，她膝下儿女成群，尝尽多少酸辛，她脸上挂满皱纹，埋葬多少青春，母猪只干烧成灰烬，放出光明，母亲一生胼手知足，为谁操心啊，母亲您的慈爱永世不眠。再次从头来，胸前配上一朵康乃馨，一起年老的母亲，膝下儿女成群，尝尽多少酸辛，他脸上挂满皱纹，埋葬多少青春，那烛炙干烧成灰烬，放出光明，母亲一生胼手知足，为谁操心啊，母亲你的慈爱永世不眠。当我在台湾的时候，每年的那个母亲节，在那一天教会的弟兄姐妹胸前都会配上一朵花，而这朵花有两种颜色，一个是红色，一个是白色。白色配白色是因为妈妈不在了，所以配白色来纪念妈妈。妈妈还在是配红色。那么叫康乃馨的花，不是那么的花瓣，不是那么的完美。母亲的爱就像这样子，也许在你成长过程当中不是那么完美，但那是完美当中的一种完美，一种美丽当中的一种美丽，很特别，好不好？我们在唱这首诗歌《康乃馨》的时候，我们来纪念母亲，我们来想母亲，好不好？胸前配上一朵康乃馨，把那个感情唱出来。
背上一朵康乃馨，一起年老的母亲，她膝下儿女成群，尝尽多少酸辛，她脸上挂满皱纹，
埋葬多少青春，莫阻止感伤成灰烬，放出光明。母亲一生偏守执着，为谁操心？啊，母亲，你的慈爱永世不那主治干杀生灰烬，那主治干杀成灰烬，放出光明。母亲一生偏守执着，为谁操心？啊，母亲，你的慈爱永世不灭。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母亲，他们在我们一生当中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所付上的代价是那么多，我们所能回报的只是一点点。主啊，求你纪念所有的母亲们，在你面前得享一个平安快乐的母亲节，也让我们做儿女的更加孝顺他们，顺他们的心，顺他们的意，好叫他们在年老的时候享受福乐。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翻到第二首歌，母亲的爱。好像这个是不是有点回音是吗？我的麦克风有吗？没有。母亲的爱，人生如浮云，一瞬间就消失，留下极微小的痕迹，所夸耀的美景在无限宇宙中好像一朵花全凋谢。我们从来 人生如浮云，一瞬间就消失，留下极微小的痕迹，所夸耀的美景在无限宇宙中好像一朵花全凋谢，唯有母亲所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挂心，每夜为我祈祷，使我痛苦中得安慰。最想在童年不知世上邪恶，睡在母亲的慈怀中。今日我的母亲离开我到天上，但是我仍然要坚强，唯有母亲所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挂心，每夜为我祈祷，使我痛苦中得安慰。母亲的信仰，我永远不能忘记，是我软弱时的安慰。当那日主再来，领我到天城门，那时要看见我母亲， 唯有母亲所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挂心，每夜为我祈祷，使我痛苦中得安慰。当成有今日，当孝顺你父母，或者有一天无机会，是父母在今世不为你心忧伤，不要仍然放荡犯罪，唯有母亲所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挂心，每夜为我祈祷，使我痛苦中的第四节再次当成有今日，当成有今日，当孝顺你父母，或者有一天无机会，是父母在今世不为你心忧伤，不要仍然放荡犯罪，唯有母亲所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挂心，每夜为我祈祷，使我痛苦中得安慰。
主，我们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差遣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来做感动的工作。主啊，叫我们全心全意 全人来到主的施恩座前向你献上敬拜，愿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设立宝座，得着高举，愿这个早上的聚会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也好叫我们来到主的施恩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母亲节快乐，谢谢天下所有的母亲，愿你们今天有个快乐的日子。我们用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敬拜。 箴言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将下面时间交给中文敬拜组。
感谢主，今天是母亲节，祝在座的每一位母亲节日快乐。那我们唱一首《风和爱》，让我们看看这首赞美诗当中所写的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是看不见的，却是能感受到的。
风吹过树梢，树叶儿呀翩翩摇，看不见摸不着，风的存在人人知道，妈妈的爱真正好，为儿为女忙到老，测不透分析不了，爱的存在人人知道，不能看见，不能测透，人是神，用心灵寻求，用心灵接受，就好像风，就好像爱，就好像风亲身有了体验，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在。清风吹过树梢，树叶儿呀翩翩摇，看不见摸不着，风的存在人人知道，妈妈的爱真正好，为儿为女忙到老，测不透分析不了，爱的存在人人知道，不能看见，用心灵寻求，用心灵接受，就好像风，就好像爱，就好像风和爱，当你亲身有了体验，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在。
再来一遍，
清风吹过树梢，树叶儿呀翩翩摇，看不见摸不着，风的存在人人知道，妈妈的爱真正好，为儿为女忙到老，测不透分析爱的存在人人知道，不能看见，不能测透，人是神，用心灵寻求，用心灵接受，就好像风，就好像爱，就好像风，亲身有了体验，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在。 存在。
阿们。当你亲身有了体验，你就不会问存在不存在。当我们小的时候，妈妈的爱在什么地方？在亲吻当中，在拥抱当中，在早晨你上学的便当当中，在只有两个鸡腿给你加一颗给妹妹加一颗当中，还有在责备当中，还有在生气当中，因为你做的不够好，或者是说你做错了事情，在他的责备当中也有妈妈的爱。但是没有一个妈妈会因为责备使你的爱和他的爱隔绝，就像我们对神的爱，没有任何的爱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即使有的时候会闹矛盾，有的时候会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没有一个妈妈会说，哎，他家的孩子比我们家的好，我们给他点钱，让我们换一换吧。无论怎样的孩子，在母亲的心里都是最棒的，都是他最爱的。所以下面这一首诗叫《世界有你会更美好》，就像父亲，就像我们天上的父亲看我们一样，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无论我们长得什么样，我们的性格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很有能力，我们是不是很会赚钱，我们是不是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者，或者是我们是贫穷的、丑陋的、残缺的、有病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最特别的。阿们。好，你可不可以跟你旁边左右两个人说，我在上帝的眼中是最特别的。把这首歌献给你旁边前后左右的姊妹。
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哦，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哦，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
世界有你，
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哦，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哦，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
世界有你，
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哦，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哦，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
让我们伸出双手给旁边的弟兄姊妹来唱这首诗。
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哦，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哦，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
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可不可以把世界有你会更美好变成世界有我会更美好。让我们唱世界有我会更美好。 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气馁，非常的灰心，因为我们觉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掉升天，复活升天，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这样的爱我们，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犯罪得罪他的时候，我们心里就觉得，哎，我真是无能，我真是没用，明明刚刚读完圣经，掉过头来又发脾气啊，觉得自己真的没用。但是这首歌告诉我们，世界有你会更美好，你在上帝的眼中是唯一，他的血为你而流。我们一起说，他的血为我而流，他的血为我而流，他是那样的爱我们。阿们，我们一起拍手唱，
世界有我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我，神的眼中我是宝贝，在世上我就是唯一。哦，我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我。哦，我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我。世界有我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我，神的眼中我是宝贝，在世上我就是唯一。哦，我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我。哦，我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我，没有人能取代我，没有人能取代我。
伤心痛悔的灵，神从不轻看，你是上帝眼中的宝贝，也是妈妈眼中的宝贝。阿们。
是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将这些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称颂赞美的主。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将我们心中的感恩献给你，因为是你爱我们世上每一个人，你是个每个母亲来爱我们，来呵护我们成长。主啊，不管我们是长得怎么样，在母亲的眼中，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最美丽的，我们是最好的。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设立你自己的印记，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单单属于你，让我们单单归属于你。我们在家庭当中是妈妈的好儿子，在教会当中是天父的好儿女。主啊，主，我们在你面前同时的敬拜，愿这个敬拜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来蒙神的悦纳跟带领。主啊，我们未来到你面前，每个弟兄姐妹来献上感恩。主啊，你是爱我们的神。主啊，我们用尽一切的办法，就是要讨好，就讨主的喜悦。主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犯罪了，我们辜负了神你的爱。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的时候，我们向主你敞开我们自己的时候，是啊，这个时候求你赐下圣灵当中，在我们心中来触摸我们，来连接我们，叫我们在你里面合而为一，成为一体，来侍奉你，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愿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来设立你自己的宝座。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在教会当中，我们为今天的母亲节的献上感谢。我们求主祝福所有的母亲们，在你面前每天从主得到力量，使你的应许在他们生命当中来彰显出来。主啊，叫他们所读的圣经，他们所看出的话语啊，成为他们生命当中实际的力量，他们愿意用这个来牧养他们的儿女成长。主啊，就求你把这样的话啊赐在他们心中，赐给我们。主啊，用你的真理的来抚慰我们，叫我们在抚养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难免遭受到有一些的灰心，有一些是的失望。但是神，你是那赐勇气也赐智慧的神，你就把那样的智慧赐给我们，叫我们生命可以翻转过来，叫我们所带领的孩子成长是你最喜欢的，是最美丽的。主啊，我们为所有母亲的健康来祷告，求主你祝福他们，求主你带领他们。
主，我们为我们祷告是来感谢你，你赐给每个祷告室，主啊，在每个礼拜到礼拜五当中的九点半到下午四点半，主啊，这是一个开放的时间，使你激动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同心祷告，不单单是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的家，为我们的朋友，为弟兄姐妹，为神国的需要来祷告。神，你把这样的祷告的心放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叫我们来到你面前跪下祷告的时候，神，你就亲身来俯伏来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所求的，叫我们能够祷告出神的旨意来。当神的旨意被祷告出来的时候，神就要成就你在我们当中要成就的事情。而在我们当中继续动工，继续做感动的工作。5月18号的烧烤的活动早上开10点半开始，主要在这之前有很多团契的这些弟兄姐妹要预备很多很多的东西，主要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聚会当中，让我们同感异地，让我们同心同德，让我们合而为一，在你面前为了这个事情来献上最大的侍奉。也叫我们这次能够邀请我们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在这个烧烤会当中，愿主的名得着高举。主，我们不单单是为了吃，而是为了荣耀神你自己。愿我们在摆上的时候跟弟兄姐妹有更好的交通，更好的连结。我们谢谢主你。主，我们真的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真是为5月15号要外出的 Simon 跟 Lisa 祷告。主，求你保守他们的路途都能平平安安的去，也平平安的回来。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到教会当中，是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再次把我们的姐妹艳艳的化疗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主你亲自医治她，主你赐下能力在她的身上，主啊，求你在她这个过程当中在艰难的日子里面，神你成为她的力量，神你成为她的高台，你帮助她，你医治她，你赐给她力量，让她心里的力量可以在你里面刚强起来。主啊，就把她的先生 David 仰望在你面前，主要叫他们夫妻在这段时间更加同心来同走这条道路。主啊，求你让这条道路在你的带领当中走得顺顺利利的，然后叫我们将来能够听到燕的姐妹对我们所做美好的见证，叫做带领他，也把魏伯母在有蒙提的这个生活仰望在你面前，他的身体需要神的带领，他的心灵需要神你所赐的力量在他心间。主啊，保守他，带领他，特别在母亲节的时候在医院当中，主啊，求你也抚慰着他的心让他身体可以快快好起来。我们也看到 James 刘弟兄在疼痛当中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了。主啊，他就是让我们看看他好好的，他喜爱你，他喜爱这个教会，他敬畏主。主啊，就求你医治他的身体能够好好的完全。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再次把成全弟兄的脚仰望在你面前，求主的医治临到他，求主看顾他，愿你在我们当中做成你自己要做的拯救事工，叫我们在你里面有盼望，叫我们在你里面有喜乐，因为你是信实公义的神，你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求主带领，求主祝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天父，天上的真神，愿尊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地到永远。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底下是我们儿童事工要唱一首歌来献给母亲，他们的唱的歌是 Praise Him。 我们请儿童事工到前面来，他们进场，我们给他们热烈掌声来欢迎他们，好不好？来，
谢谢牧师。
谢谢。好像我走得没有力量哦。
我们感谢所有小朋友，给他们热烈掌声来感谢他们，谢谢，谢谢书记。在我们的教会的惯例，我们往年都有送一个小礼物给我们当中年纪比较大的这些妈妈们。那今天照常，今年也是没有例外啊。William， 麻烦你在那边。好，我们从我的右手边先来送好不好？从我的右手边，啊，这边有那个刘妈妈，哎，刘妈妈，一百岁了，哇！这名副其实的100岁，不是虚岁 ，OK，OK。
竹岁100岁。
对，竹岁100岁，今年是竹岁100岁了呀。Yeah. 好，吴妈妈，吴妈妈，好，那个于伯母好了。好，我们换到这边来不好，我们带来这边，刘妈妈，哎，刘妈妈，最可爱的刘妈妈，好，对，对，还有张妈妈，啊，张妈妈。好，我们送一份给杨妈妈好不好？那个刘妈妈可以请坐了哈，刘妈妈可以请坐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还有我们还有一些要送给我们当中比较不说你特别，如果上过送过我们可能就不送，但是我们送还没有送过的，我们送给那个阿里斯来了吗？阿里斯在楼下，好，喂，阿里斯，阿里斯，阿里斯吗？哎，来，阿里斯来，再送一份给阿里斯。阿里斯他一直在诗班默默的做很多事情，常年一直在印这个诗歌。你什么时候跟他说他要诗歌，他就马上去做那件事情，非常忠心。呀、yeah.。徐妈妈，哦，徐妈妈来了，徐妈妈好，一份给徐妈妈，谢谢。好，我们再另外送一份给婉珠姐妹，她也是默默帮助很多人，我就不说了 ，OK？ 大大小小的事情，她跟志贤弟兄一直在帮助很多人，我们来感谢他们。好。我们送一份给 Joanna， 对，他还是默默做很多很多事，大家心中有数，对不对？很照顾这些年纪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送给他。好，我们送一份给 John 刘，虽然他不能太吃甜的，但是没有关系，你可以送给别人。好，我们剩下最后一份，你们说要送给谁？啊？好，我们这一份来送给 Michael 的妈妈，朱妈妈。对，她很辛苦，她很辛苦，真的，嗯。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小雅物这个餐盒不错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我们礼拜晚次去买一下，如果你想要。谢谢谢谢，感谢。
要不要麻烦您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 欢迎欢迎，麻烦你等一下留下来跟我们大家认识一下，我们有主日学，我们还有中午还有午餐，希望你能够留下来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好吗？请坐请坐。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没有，我们用两分钟时间彼此问安好吗？还有，您愿不愿意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儿。
感谢神，我们花一点时间彼此问安好吗？有一些事情要报告，我们可不可以开始报告了？你们看到那个单张里面有一张夹页，这个比较重要，这是我们下个礼拜六我们教会有烧烤会。这个烧烤会我们是一年一度，不是光光让我们彼此认识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你周遭有些朋友亲戚朋友，如果有认识神的不认识神的，欢迎你们请他们一起来跟我们，在这个下个礼拜六我们一起来欢度一个时间。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自己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麻烦你们礼拜六烧烤会的时候，如果方便，麻烦你们把车停在外面，我们停车场我们要做一些活动，有的在烧烤，有搭棚子在那边吃饭，还有给孩子这个蹦蹦乐，我们中间需要一点空间。还有就是我们礼拜五晚上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会在教会里面准备礼拜六烧烤的一些食物，我们可能需要把冰箱，我们会用冰箱的空间比较多。如果你那边有自己私人东西，在礼拜五以前或者今天结束以前，可不可以把私人东西先带走？因为我们礼拜五会需要冰箱里面所有的空间，麻烦一下大家记得这个事情。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报告。我们看一下第三点， 这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个祷告室，欢迎弟兄姐妹多加利用，随时来圣殿祷告。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如果你们来教会祷告，需要牧师陪你们一起祷告，请随时找牧师。有人在问什么时间教会开放，我们基本上是礼拜二到礼拜五，早上9:30到下午4:30，这个中间我们教会都有人。若是你们期盼有一个牧师可以跟你一起祷告，我们到时候跟牧师要一下他的电话，我们可能告诉大家，你们可以打电话跟牧师安排。我个人是蛮喜欢来这边找一个牧师，在这边可以带我一起祷告。如果说大家能够利用这个祷告室，欢迎大家尽量利用。然后这个其他很多事情麻烦你们自己在单张上面看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牧职会开会的时候，我们有讨论了一点事情，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教会是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神，但是现在这个大的环境，我们要需要常常的警惕。有的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若是有会众有看到有可疑的人、可疑的事，麻烦你们尽快通知牧师或执事，因为你们在新闻里面也听到，好像蛮多教会有的时候有些问题。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教会不要有发生什么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在教会礼拜天我们必须开放，我们这个教会又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教会。若是有人看到可疑的人事物，麻烦你尽快的告诉牧师或是任何一个执事，让我们能够知道有这样子的事情。这事情就是不是要吓唬大家，是希望大家能够警惕。我们下面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低头祷告，慈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也感谢神，在我们这短短的人生当中，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让我们能够接受你做我们一生的救主。当我们认识你，我们愿意跟你亲近的时候，求神你给我们感动，愿意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摆在你的坛上为你所用。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求神你悦纳，也求神你让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能够在你需要的地方把这些金钱、把时间和我们的生命摆上。我们感谢神你垂听我们祷告，也求神你继续保守看顾这个神的家。我们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刚刚在报告当中已经讲到，我们这个礼拜六早上10:30，我们有烧烤的活动。我们在这边再一次邀请弟兄姐妹，一定要拨空来参加。10:30我们开始有一个在室内有一个敬拜，大概半个小时以内的敬拜，短短唱诗歌，一个短讲分享。我们的烧烤可能正式开始11:00会开始，最慢11:00会开始，或是更早有人在那边点火做一些事情。我们期望我们的这个午餐时间在12:00以前就可以开始午餐时间了，如果顺利的话。那我们刚才知道说在礼拜晚上有一些团契的弟兄姐妹会到我们教会的厨房来腌肉啊，预备很多很多事情啊。那希望一切都能顺顺利利的，我们把这样的事情我们虽然很简单，但是我们把它做得很专业很专心，为了让神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高举。也不晓得谁要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尽量都能来参加，而且那一天我们可以有更多时间可以大家彼此交通彼此交谊。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更欢迎弟兄姐妹带你的家人一起来参加这个聚会。刚刚威廉报告很清楚了，我们叫的这些车子，如果你可以的话放在外边，因为里边有蹦蹦乐，有好多小子，还有排桌子等等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希望那天的事情能顺顺利利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特别邀请弟兄姐妹来参加以外，把这个事情放在你的祷告当中，好不好？愿我们做这件事情就真正荣耀神他自己。那么今天开始，我们今天还是因为上礼拜讲到讲的很少，我所准备的讲很少，所以今天会继续把它讲完。我们要讲到与神和好、与神同工的下，好了，我希望今天一定可以讲完。那么知道说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在这里祝母亲们佳节快乐。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来祝母亲们佳节快乐。这是朋友寄给我的故事，他说昨天他和老婆下象棋，我们之后都下象棋，我们都知道。那五招之后，我便胜局在望，可是这个时候老婆拉长了帘，硬说马可以走田字。这个马可以走田字吗？走什么字啊？走字，对不对？因为是千里马，所以可以走田字。他甚至说这个我忍了，又说兵可以倒退走，兵是勇往直前，对不对？可这台兵是可以倒退走的，说这个兵是什么兵？是特种兵。这个先生说我忍了，那非得让象过河不可，因为是小飞象，说我也忍了。那最过分的是炮，可以不用隔起或隔着两个以上都可以打，因为是高射炮，我还是忍了。忍无可忍的是鸡可以拐弯，鸡马炮的鸡是可以拐弯的。他说还振振有词的说，哪有鸡或是车不能拐弯的吗？这个先生说，这我全都忍了，我仍继续艰难的这个锁定这个胜局。但是最后他竟然用我的士吃掉了我的将军，我傻眼了。他说这是潜伏多年的间谍特意派来做卧底的，这卧底的时候用是把这个姜吃掉了，当然最后他赢了，于是他就愉快的去洗衣服跟做饭了。结论是什么？这个笑话结论是什么？家不是讲理的地方，也不是按牌理出牌的地方，不要搞错了。家真的不是讲理的地方，也不是按牌理出牌的地方。在别人家是这样是可以的，但这个在这个家有这个家的文化跟规则，是他们自己定的。而且是谁定的？你们说的是 OK， 所以可以自己定的。第二个是怎么样？家和万事兴，所以能和谐共赢才是高手。家和万事兴，所以能够和平和谐的共赢的话，那是最高最高的。有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脾气拿出来很容易，但是要把脾气压下去，这是本事。所以家和万事兴很重要。再来，控制这个情绪很重要，要和好就要改脾气，控制情绪。第四个，良好的沟通是怎么样？是幸福的基石。即使一时通不了，先让他那边先通为上车。你这边不要先通，让他自己那边先通好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上策。再来，第五个是切记这个关键字，和老婆讲道理的男人智商都有严重问题。这个嘛，我不做 comment， OK。 好，第二是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有弟兄姐妹看到，如果与妻子和好，看来这门功课还蛮深奥的。弟兄们，这个我们就彼此共勉了。如果你家中有类似的事情的发生呢，我们就写写这个下象棋的，这个有特种兵的，有小飞象，有高射炮的，有卧底的，什么都有啊，你都可以好好使出来。那么弟兄姐妹，如果与妻子的和好是那么深奥的，那都是要下这么大的功夫，那么跟神和好是不是要下更大的功夫呢？我想是的。而转向神是最关键的第一步，而这一步要踏进祷告室来开始。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出来，下面与神和好的事就做不出来了。所以我们继续，上礼拜没有讲，我们继续再讲第二点。
先与神和好，你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你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好不好？我们念一下这段圣经第三节、第四节来。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说反倒在各样的事上来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有一个故事让我很感动。今天是母亲节，这个故事来的正是时候。如果上礼拜讲了，好像又比较早一点，但今天刚刚好。他说这个爱迪生，我们叫发明家爱迪生，他很小的时候，有一天他从学校放学回家，把一张小纸条交给他的妈妈说，妈，我的老师将这纸条递给我，并说只有你能看。他说什么呢？说妈妈就打开了。所以爱迪生的妈妈就边看边流眼泪，大声地读给孩子听。她说，你的孩子是天才，这个学校对他来说太小了，没有好老师可以训练他，请你自己教导他。这是他母亲念给他听的，还含着眼泪。那爱迪生的母亲过世很多年以后，有一天他经过衣柜的时候，看到当年老师写给他妈妈的折叠信，他打开了，信上是这样写的：你的孩子有精神上的缺陷，我们不能让他继续留在学校就读，他被退学了。爱迪生读这个信的时候，心情变得非常的激动，然后他在他自己的日记上这样写着，汤马士托马斯爱迪生是一个有精神缺陷的小孩，但他的母亲把他改变成为世界上世纪的天才。汤马士爱迪生是一个有精神缺陷的小孩，但他的母亲把他改变成为世纪的天才。一句正面鼓励的话能够帮助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上一次我们提到保罗为神的事工癫狂，今天这里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妨碍，我们凡事都不叫人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了，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这说明保罗努力在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努力倾听神的话并顺服他的指示。我们知道神一直他在寻找听他话顺服他的人，先与神和好，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用人。凡读过创世纪的弟兄姐妹，相信大家都知道，是当神嘱咐挪亚造方舟的事情，挪亚在接受神的托付的时候，对他说的话没有质疑，没有猜疑，没有抵触，没有对抗，而是单纯的信靠顺服。他不考虑造方舟会消耗自己多少时间，自己要付上多少的精力，会给自身利益带来多大的影响，而完完全全不打折扣的按着神的要求来造方舟。挪亚的行为得到了神的称许，最后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在大洪水当中存活下来。通过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神喜欢听他话语，能信靠他，能顺服他，能完全他托付的人，能完成他托付的人，这样的人会蒙神的称许和保守，也只有这样的人才配接受神的托付，配合神的工作，成为神的用人。挪亚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看到除了挪亚以外，在挪亚之前，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他就是亚伯拉罕，对不对？他亚伯拉罕，他知道在之后是亚伯拉罕了，他之后是亚伯拉罕就做这件事情了。那么他在创世纪第六章十一节说，世界在神面前怎么样败坏，地上满了强暴。这个地上满了强暴，这话让我们看到什么？就是当世界当人类败坏到尽头的时候，地上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地上满了强暴。地上满了强暴，满了强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整个世界怎么样乱套了，整个世界乱套，整个人都乱套了，在人看就是各行各业都没有秩序，挺混乱，不好管理。 那么在神的眼中呢，这个世界的人类太败坏了，败坏到什么程度呢？败坏到了神不能再看的程度，神不能再容忍的程度，败坏到了神定定要毁灭的程度了。所以神要挪亚在亚拉拉山上面要造一个什么？造个方舟，要造方舟。而当神定定要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就计划寻找一个人来造方舟，然后神选定了挪亚来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挪亚，让挪亚造个方舟。那挪亚方舟的故事在现在我们都非常的喜欢这个故事啊，小孩子特别喜欢听挪亚的故事，因为里面有很多动物，对不对啊？神怎么下雨在地上40昼夜，那水的这个雨停了以后要经过多久，然后挪亚怎么样放鸽子出去，鸽子没有回来，再放鸽子出去，鸽子叼一个叶子回来，第三次他们才慢慢的把这个他知道地干了啊，已经着陆了，所以就他们就出了方舟。为什么选中挪亚呢？挪亚在神的眼中是个义人，而且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就是他就是说神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神要找寻这样的人来配合他的工作，来完成他的托付，来完成他在地上要做的工。兄弟弟兄姐妹，你是神在寻找的人吗？你是神能托付的人吗？接受神的托付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在你自己的想法跟作为，而是完全凭着神怎么叫你做你就做。就像摩西后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到山上去见神，神告诉他下山以后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会幕，摩西只能照着山上的样式来造会幕，一寸一尺一尺一寸都没有更改。在我们看到先与神和好，你才能在凡事上站立得稳。先与神和好，你才能在凡事上站立得稳。我们来看更多后书第六章第四到第七节，请。就是在许多的忍耐、患难、贫穷、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这就讲到很多很多事情。他讲到七件与患难有关的表现：许多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这七件事情与患难有关。这告诉我们，跟神同工，我们会经历到这些事情。不但讲到这七件患难有关的事情，也讲到七件跟品德有关的事情。如果是那么多患难的话，我们需要那么多 的品格来接受这个患难，来抵挡这个患难。我们来看七件啊，这个品德有关的操守，我们来练来：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就是这么多的事情。那这七件是与一个人的品德有关，那上面是与七件有跟患难有关，那要对应这个患难，我们需要这七件品格来对应它。然后他剩下他提到五件与征战有关的兵器，五件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圣灵的感化。我们需要圣灵的感化，还有什么？无伪的信心，还有真实的道理，还有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这五件与征战有关的兵器有关。那这基本上，如果你念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从12节开始到20节，你会念到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而这一段呢，包括圣灵在里面，还有道理，还有神的大能都在里面，兵器都在里面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五件与征战有关的兵器。那这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祷告是一个窝囊的原因。如果这么多的这个患难，有这么多品格需要塑造出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兵器我们需要学会运用的话，那我想进入祷告室是最基本的第一步，会学着会用武器。我们知道那个兵，那个新兵到那个训练中心的时候，他要接受很多很多的操练的。我当过兵，我知道新兵到那个训练中心，那是我一个礼拜下来到第二个礼拜开始，我就开始担忧了。担忧什么？我拿筷子的手
这样勉强可以拿筷子，因为好像这个肌肉都变了一样，拿起来怪怪的，拿不好。然后 point 是什么？夹到菜了，要把这个手肘弯到嘴巴来，怎么样？弯不过来。用左手试了也是一样，整个身体是酸痛的，因为以前一直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当你在祷告时，祷告的时候，你慢慢在体验的时候，或在某一个地方祷告，你会发现这样祷告的呼召临到你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祷告的事情祷告不完，你要发现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去对付它。以前的我已经过去了，你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你对神的承诺，不但是祷告给神听，你要祷告出神的心意，你会跟神说，神啊，改变我这个人。主，让我们在你面前建立祷告的生活。主，让我在你面前的祷告蒙主的垂听。但在这之前，你要训练你自己，你要告诉你自己，没有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神会使用你，神会使用你的祷告，神要希望你能祷告出他的心意出来，让你站在一个生命的破口、教会的破口，在那个地方来举手来祷告。所以我们要成为那个代祷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祷告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我不晓得你会用多少，上礼拜我跟大家分享，如果可以的话，一个礼拜你尽量有一个小时，你可以到祷告室来，一个礼拜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祷告室来。然后如果在办公室的话，或你先给我约的话，我极愿意跟你在那分享，甚至一起祷告，这是我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如果要把刚刚那七件患难有关、人品有关以及征战有关的兵器要讲完的话，至少要花一个月以上来讲。但我要用一个短短的故事来说明这件事情。有一天我在我家的一个墙角，我看到一本小册子，小小一本书。那本书我每次经过看到的时候，我就一个意念想要把它拿起来看，但是我想说那个就那么不经意看到那个书在那个墙角角落的地方，所以就过去了。进来看到，出去也看到，就好多次好多次以后，我就想说，哎呀，怎么这个意念这么深刻，要拿这本书，所以就拿起来看了，是个英文的书，薄薄的，我说是写什么，所以我就想说，借我那么多次有这样的心思意念来感动我去看那本书，所以我就拿起来就开始读这本书。而这本书读了以后才知道说，这边看到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标题说，与神和好，经历生命的大翻转，李爱瑞，这个是 Eric Liddell， 这个人他金牌背后的生命冲刺。这个 Eric 他说，神造我跑得快是要我去荣耀他。我不想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会看到这本书，为什么那本书会躺在我家的墙角那个地方让我拿起来看。1924年的巴黎的奥运会场上面，年仅23岁的英国选手李爱瑞为了持守主日，他放弃最被看好夺100公尺的金牌的这个项目，他改了参加不擅长的400公尺的竞赛。当时他被他的英国祖国视为极大的耻辱，没想到他不但一举摘下金牌，还刷新了这个世界纪录。他精彩的前半生被拍摄成众所周知的奥斯卡名片，叫《火战车》，或者叫《烈火战车》。当他的下半段又再拍出来《终极战士》，但是1981年所上映的奥斯卡的这个得奖的影片《火战车》见证了这件事情。当时1924年，当时领队恳切地要求他为国王的荣誉参加比赛，也就是说在礼拜天参加100公尺的决赛，他是保证可以拿金牌的。但是因为那天是礼拜天，他说他礼拜天的时间是给谁？是给神的，就是礼拜天要守安息日，就是礼拜天要到教会做礼拜的，就算他能得到金牌，他愿意放弃。当他这么讲的时候，你看这个领队就非常的迫切的拜托他，请他。可是这个 Eric 跟李艾瑞他说什么？他说，国家、国王也都是神造的，所以他要敬畏神。就连英国的报纸在当时也开始指责李艾瑞不爱国的行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帽子在他身上，说他背叛了苏格兰的体育精神。哇，这个报纸都写出来了。 那一名英国的贵族说，参加奥运竞赛是唯一要紧的事情，而不是参加主日礼拜。英国王子威尔斯亲王也亲赴巴黎来督战，但是李艾瑞丝毫不妥协，不在礼拜天出赛就不在礼拜天出赛。那么正在双方在坚持不下的时候，英国代表队的这个400米的这个选手叫林希勋爵主，这林希勋爵这个一个爵士，他主动把自己参加400米赛跑的这个权利让给了李艾瑞。因为那场比赛不是在星期日举行，而李艾瑞在这准备这个过程当中很辛苦的练习他不擅长的400公尺，最终他得到冠军，并且打破了这个世界纪录。弟兄姐妹，在奥运的会场上夺金是人生最光辉不过的事情，但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练剑名利，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踏进奥运会场的机会，他毅然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当时还是蛮贫穷的中国，跑完人生的另一场赛程。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是，这位苏格兰宣教士家庭的孩子，他父母当时是属于伦敦传道会的，他出生在中国，在1925年他23岁的时候回到了中国，就买这个赛完他们回到中国。1945年，你看1925年他回到中国，1945年他死在日军设立在山东潍坊的这个集中营，那时候他43岁。也就是说他回到中国以后，他在宣教二十年，后来他就被关在那个潍坊的这个集中营，后来他死了。弟兄姐妹，放弃这个奥运冠军的光环，李艾瑞到中国宣教20年，二次大战期间仍留守在战区照顾伤患，直到最后被关在日本的集中营，仍不停用生命来见证信仰。李艾瑞一生虽然短暂，却跑出最令人欣赏的姿态。他奔跑不是为世上的掌声与荣耀，而是为天上永不朽坏的冠冕，这是转向神、与神和好最有力的见证。也就我们刚刚讲到，在患难中遇到的事情，然后用品格加上信仰的兵器来对付的时候，我想在李艾瑞的身上，我们看到最近的这段圣经，你可以把他的生命放到这个框框里面来检视的时候，你发现他所做到的事情，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恐怕都很困难做到。当你真的是拿到这个冠军的时候，有多少人是在那个光环当中，他们失去了他自己，而李艾瑞却毅然决然地放弃奥运会冠军的头衔跟光环，他回到中国去宣教。从苏格兰回到中国去，而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他出生的地方，他要回去还这个福音的债。他能这么做，现在他已经怎么样？他转向神，他敬畏神，与神和好。礼拜天他不做任何事情，礼拜天的时间是分别为圣，来到神的面前的一个时间，不带去做这个做那，其他事他都不做的。这给我们一个学习。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上次讲到有一个人他跟他母亲的约定，还记得吗？那个是谁？洛克菲勒，对不对？他跟他母亲约定几件事情，三件事情。第一，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做礼拜要坐在哪里？坐到前300，坐到第一排，对不对？他母亲说他以后每次都怎么样，都坐在前面。那然后他母亲给他第二个约定是什么？叫他每个礼拜要做11奉献，11奉献不能少。他是个很伟大的一个企业家，很成功的，他从10分之1奉献开始的，不管多不管少，他就照着他跟他母亲的约定。真的是母亲节，让我们看到个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第三件事是什么？哎，对，有人说了， 不要做什么？不要做让牧师操心的事情，对不对？呀、yeah. ，很多事情我们知道说在神的家中有很多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洛克菲勒他跟他母亲的约定，那么在比照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李爱瑞，他怎么样持守主日，他怎么样坚定他的信仰在基督里面，尽管他拿了那么大的光荣光耀的辉煌的一个头衔，他还是毅然决然回到中国。我相信这个没有记载，但是当他回去的时候怎么样，很多人会跟他讲，不要，你这个世界这么棒这么发展，你再多跑几年都拿几个奖项再回去吧。可他有没有犹豫不决？没有，他依然放下一些回去了。什么叫我们在患难当中的七件事情？什么是我们人生品格的七件事情？什么是我们与信仰有关的这些兵器的事情？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先与神和好，你才能用超凡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你周遭人事。我们在念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八节到第十节，请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要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如果这段圣经如果我们敢把放在刚刚所讲的李爱瑞的身上跟洛克菲勒身上的话，我们看到也是非常的贴切。因为在这讲到九件似乎矛盾的表现，有九件。那在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矛盾，一个是荣耀羞辱，这是互为矛盾，要么荣耀要么羞辱。再来第二个，恶名跟美名也摆在一起。我们希望的是美名，我们不希望是恶名。再来，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就不被诱惑；似乎不为人所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你看洛克菲勒那个故事，你看李爱瑞那个故事，似乎不为人所知，但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的；似乎受责罚，却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哦，这是美好。这个矛盾里面，我们看到在矛盾里面神把它理清了。在我们人生的矛盾里面似乎是这样子，但却是那个样子。这有时候不是我们的力量能及。很多时候是当我们转向神，当我们与神和好之后，神把这样的能力，把这样 一种道路摆出来在我们面前。是不是这样子？确实这样子。是不是看到是必死，这是活起来的，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看到这个真实的见证是这个样子。那么要克服这九件事似乎矛盾的表现，我们需要转向神，与神和好，然后我们才能用超凡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人事物。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样来审视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要讲的。但是当你有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用比较正确的眼光来看待你周遭所发生的事情。特别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现在 here and now 此时此刻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你的眼睛是定睛在现在这个事情的话，现在这个矛盾，现在这个困难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很害怕，你会觉得很没有出路，对不对？很失望，对不对？很灰心，对不对？但是你用永恒的眼光来看现在所发生这一点小小的事情，在永恒的里面来看它的时候，这个是什么？这是永恒过程当中的什么？一个小点。而在这个小点上面有神在掌权，神在带领，神在用那件事情在怎么样，在磨练我们，在造就我们，要把我们从这样的情况当中带上个永恒的地方去。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40年，我那是蛮长的，而他们经常是悖逆，他们经常是应着景象，他们是经常是跟着神怎么样对着干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神也让他们看到这件事情，敬畏神，转向神，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任何一个在信仰中成长的人都会很快了解到一件事情， 我们是走在迈向成熟的天路历程上面，也会发现对现况灰心是成长过程当中常有的事情。对现况感到灰心，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啊经常会看到的，就是个教会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灰心是不可能的。但灰心不但不会和信仰生活无关，反而它是一个信仰生活的怎么样？是一部分。你如果练过天路历程，你就看到天路历程里面有没有灰心在？有灰心在里面。在基督徒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灰心是免不了的，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问题是，我们怎样在灰心当中，我们转向神，依靠神？问题的重点是，当我们用自己现在在做什么，而不是神在做什么，来评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灰心了。我们的感觉是我们在做，如果他能做多一点，如果他能做多关怀一点，事情不会变得这么糟，那是我们的想法。但也就是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灰心。我们需要看见神在这个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在带领什么，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不肯让神按着他的心意及时间啊做他想做的，我们只是想按着自己的时刻表来做自己想做的。如果成功了，我们就会开始自傲自满，所以神就让啊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很多时候行不通。神不会因为我们做错事而奖励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灰心了。灰心就变成一股刺激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突破停滞的一个发展，进入持续的成长。那些戴着假面具遮掩灰心，或找一个转移灰心的影响的人，永远不会成熟，不能逃避。然而撒旦却很喜欢利用这样我们这样对灰心的这种愤怒或挫折感，来勾引我们失去在基督里面的信心跟盼望。若是你真的渴望与神和好，被神使用，你必须明白一个真理：在你生命中那些令你怨恨或懊悔的经历，那些你想要隐瞒或忘记的事情，都是神要你用来帮助别人的经历，那就是你的事工，那就是你的事工。所以一个人叫赫西里，他说经验不是指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经验是指你如何处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这才叫经验。你如何去处理发生在你身上那些事情？所以一个真实的教会，一个有温度的团契，就不仅仅是聚会，更是要搭建一个可以啊促使会友间啊坦诚无惧无畏的分享个人的啊痛苦经历，承认自己的错误、失败或恐惧，如此才能成为神所悦纳的，成为茁壮的教会和团契。烧烤会礼拜六，我们希望就是说，有些人就能够促膝静谈，聊一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做了什么。失败的经验不见得不是个见证，很多失败的经验你怎么走过来，它才是真正的经验。那是不是不使是信仰不是不使人间烟火的，而是实实在在有血有泪有肉的一个信仰生活，一个信仰生活。我们最后来看一段经文来做结束。我们来看雅各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起念来：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好，我们站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